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3年台湾法会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选择与习境，珍惜修炼如初，作者台湾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17日。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2015年毕业后，我在常人公司积累7年数据分析的经验，一直以来利用下班时间支援新唐人节目及其他项目。今年得知大纪元新唐人媒体总部来台湾招募数据团队，我也迎来人生重要转折点，整理近期修炼体悟如下。一、对选择的理解。在与家人及公司主管几番沟通后，我决定全职投入媒体。这不是一个容易的选择，但能在正实大法的项目中贡献所学，一直是我心中的愿望。因此排除万难的过程也从未动摇我的决心。不论在哪个环境，如何安排时间做好三件事，实际上每天都在考验人如何选择。而从基点上来说，今生今世能成为大法弟子，正是我们在历史上一次次正确的选择奠定的基础。我曾看过一篇记录轮回的文章，概述同修在某一世经过相当艰苦的锻炼成为大内高手，被选为保护康熙皇帝的贴身侍卫。那一生过得辛苦而短暂，但却是他无怨无悔的选择。在他层次所见，当我们转世时，每一次正确的选择就会留下闪闪发光的亮节作为记录。旧时里还规定要达到一定的量才能得发，而世上有许多常人就只差一两个亮节。看完后感慨万分，不只为身边还未得法的常人感到惋惜，更佩服常年坚持正实法的同修。不论历经多少次轮回与抉择，现在都来到世间舞台的最后一幕。回顾加入媒体全职前几个月，遇到一场突如其来的考验，过后明白一切安排就是为了洗净。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开示，修炼，我们没有安排修炼。什么是修炼？我们要把它洗干净，一步一步地往上洗净，就是洗净。而在不同层次中表现的就成了铺路、麻烦、吃苦、宵夜、修炼等，这么修那么练。二、信师信法，磨难中坚持正念。过年后回去上班前，我的左脸突然肿起一个大包。虽然练功学法发正念后会好转一些，而且当我向内找到不好的执着心并认真认错后，马上能感受到在另外空间有些物质被拿掉，身体一阵轻松。但肿起的包不断反复，只要稍微休息几个小时就又重新肿起来，甚至痛感还延伸到头部、眉心，一直接连几天都彻夜难眠。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的心性提高上来，你的身体就会发生一个大的变化。你的心性提高上来，你身体上的物质保证会出现变化。什么变化呢？你追求执着的那些不好的东西你会扔掉。我意识到脸上这包东西就是长期以来所执着迟迟未扔掉的不好物质，在另外空间积累多了而反映到人这层表面空间来了。以前我热衷于判断好坏人阵营的桌游，总爱思考如何发现坏人的破绽，也曾受安逸与好奇心驱使看很多这类影片。 然而这对修炼恰恰起到负面作用，因为它会让人的思想变得复杂。虽知修炼要修去这些复杂，让思想简单点才好，但当时却执着到会为此熬夜，就像在另外空间魂被牵着走一样，只要没守住，就会陷入好几个小时无法自拔，不断反复且难以逃脱。想想这次中气的包，不也很类似吗？消去一些，又会重新中气，而且越来越痛。我悟到，只是先前浪费时间的代价，浪费师父为我们延续来的宝贵时间是多么严重。当我诚心向师父认错，决心珍惜时间这一念出来，再次感受到身体一阵轻松，又一大块物质被拿掉。我想现在这个东西既然不让我休息，我就统统都拿来学法练功发正念，把以前浪费的时间追回来。就这样，从周一中期开始，反复重复痛苦的过程，使我难以思考，更不想进食。短短几天，体重掉了4公斤，撑到周六已无法上班，便向主管请了半天假，在家调整状态，到景点练功。当天湿湿冷冷的，风很大，回家路上我感到又冷又饿，头和脸不断抽痛，身体逐渐失去温度，不好的思想这时全反上来。之前家人看我脸那么重，要求我去医院，并说连接到头部神经很严重，可能会没命。现在脑海中出现了那些话，我想，难道我真的要死了吗？但我能做的都做了，也努力坚持到这一步了，我还能做什么呢？这段时间再难受，我也坚持双盘看讲法录像。上班前正好看到转法轮第九讲的一半了，想着就算今天死，也得把最后那半讲看完。当开始看师父讲法录像，身体冷到发抖的感觉逐渐散去，有股温暖的能量包围着我，静静听着法，直到某个段落弟子鼓掌时，思绪忽然回到第一次参加9天师父讲法班的情景。当年因为对一直鼓掌打断师父讲话感到困惑，回去路上我问家人，为什么大家要鼓掌？当时家人说，可能是觉得师父讲得很好，或大家很感动吧。我不能完全理解，依然认为没必要一直鼓掌，却没意识到这念头是不敬师、不敬法的表现。这次看师父讲法录像，感受完全不同了。我能深刻感受到跟当年在现场听师父讲法的同修们的心是在一起的，明白那种心情是出于对师父的敬仰与感谢，同时更感到情绪激动而落泪。接下来只要遇到弟子鼓掌时，我就会跟着合十表达对师父的敬意，几乎忘却了疼痛。看完第九讲后，我再次合十轻声说，谢谢师父。这时除了原先被能量场包围的感受外，整个头部周围多了一股灼热感。我很口渴，起身去喝水，但味道很怪，感觉我喝的好像是血不是水。我跑去洗手台吐出来，看到血浓等各种红色、黄色不好的物质都流出来了，那个大脓包破掉了。就这一瞬间，我完全都好了。我真正感受到什么叫物极必反。看师父讲法前还觉得我快死掉了，但就这一刻居然全好了，什么事都没有。原来这期间的坚持都是好转的过程。不管表面显现什么假象，师父都照看着，不会出问题。师父在《转法轮》中说， 在真正的劫难当中或过关当中，你试一试，难忍，你忍一忍，看着不行，说难行，那么你就试一试，看到底行不行。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回首这六天，每时每刻逼近眼前的痛，让我感到漫长难以坚持，甚至没意识到自己有师父在转法轮中谈到的有所求的问题。后来同修指出，过关时的练功学法发正念似乎都带着有求之心而做，我才悟到真正纯净的修炼是没有任何条件的，即使过关中也不应只为了让自己舒服一点而练功。因我们是大法弟子，修炼中就是要听师父的话，做好三件事，没有其他条件。所以当我无所求，只是单纯想把第九讲听完的时候，师父就给予点化，使我悟到多年前曾有过的没必要一直鼓掌的这一念是不敬师不敬法的，应立即修正。敬师敬法是所有大法弟子都应注重的问题，平常的一丝一念不论大小，也都很可能就是某次过关中的关键原因。事后经同修提醒，应加强发正念，不管情况再险峻，都不是大法弟子被迫害早走的借口。三，走师父安排的路，珍惜修炼如初。在师父保护下走过考验，并顺利加入媒体，短短几个月收获最大的就是修炼状态的提升。以往难以保证白天整点发正念，现在不但能确实做到，更感受到空间场都清亮起来。我很珍惜集体练功和学法交流的环境，亲身感受只要能主动做到圆融环境，环境也在熔炼着我们，一层层去掉常人中积累的尘垢。过去几年总忙于常人工作与项目之间的转换，每天被时间追着跑，只要能有多些时间学法练功，就会感到很踏实。曾有同修比喻，吃饭喝水是日常中的必要事项，所以我们不会特意说要努力吃饭或努力喝水。那对真正的修炼者来说，学法练功正是最基本要做到的，不也应该是不需要被人督促，就能每天自动自发地做到位吗？今年有机会到大纪元新唐人的纽约总部，我积极融入当地修炼环境，也参与户外练功弘法。有次拿着展板在路上，有位外国人友善地对我们点头。我纳闷地问同修说，你认识他吗？同修说，不认识，但应该是来得法的。顺势拿起传单向前介绍。我当时很震撼，如此自然地向众生弘法，让我想起刚得法时也曾有这样的状态。还有位同修，每当跟他出门，即使只是吃饭或买饮料，都会递上小卡，简单介绍大法，众生都高兴收下并道谢。同修间的交流促使我升起弘法的正念，开始时我不敢讲英语，但有弘法的愿望，师父就安排华人众生找我问事情，从而有机会弘法。有时也在去学法点的地铁上与同修一起劝退，直到回台湾的前几天，还遇到外国人询问地铁线路。我尽力克服讲英语的怕心，当救人那颗心真心出来时，师父与众神都在加持，英语单词不断从脑中蹦出来，顺利弘法。结语，全身心融入三件事，让我找回修炼如初的状态，在学法点听同修交流，也几次动容流泪。一段关于誓约的分享令我印象深刻。同修在一次梦中经历被带到存放誓约的神阁，共有三大层， 底层卷轴是已经迷失的人，中层卷轴是得了法但没走出来的，高层卷轴是正在兑现誓约的。他也看了自己那份卷轴，虽然写的不是现在的中文，但隐约明白兑现的部分都发着金光排在前面，正在兑现的就持续闪动，没做到的还在后面静静等待。走过生生世世轮回，成为有幸得法的生命，誓约是散发金光还是暗淡无光，全凭自身一念间如何选择。希望我们都能珍惜每位有缘相遇的众生。以上是个人的一点体会，和大家一起比学比修，共同精进。感谢师尊，感谢各位同修。
请听2023年台湾法会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生命中的感恩》，作者台湾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18日。师父好，同修们好。2004年得法至今，每每想提笔投稿，但都被安逸心给挡住了。通过学法，我悟到，要诚实面对自己的修炼。特在此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第一部分，读转法轮，多年的眼疾不药而愈。年轻时眼睛常常过敏发炎，需依赖消炎眼药水，长期下来产生副作用，眼睛变得非常脆弱，怕风怕光怕脏空气等，走在路上需戴护目镜。医生交代，眼角膜溃烂，要慎防失明。当时我几乎无法上班，更别说照顾孩子，常自问，为何有如此的人生？有一天，离职的同事打电话给我，很开心地告诉我，他正在练一种气功，对身体很有帮助，而且很巧，学法点就在我家楼下。我问，是什么气功？他说法轮功。我听到这个名词，突然很想掉泪，觉得很开心，又想哭，真是奇妙。就这样参加了九天班，向同修借了一本转法轮回家看，什么也不想，睡前就读一个小时。几天后半夜睡觉时，突然闻到一股恶臭，像蒜头腐坏的酸臭味，我被臭醒了，起来检查家中的蒜头，没坏。奇怪了，先生和小孩都睡得很熟，为什么只有我闻到？难道是自己身上发出的？马上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因为我们往正路上带你，在世间法的修炼过程当中，一直在给你净化身体，净化身体，净化身体，直到被高能量物质完全转化。第二天醒来，我的眼睛流了黄色的脓，从此眼睛日渐好转，困扰我十多年的眼疾不治自愈。从此我再也不用戴着护目镜走在路上了，心中无限感恩。第二部分，香港行。随着学法的增加及对救人法理的理解，我参加了腰鼓队，带着腰鼓跟着同修到香港游行弘法讲真相。 看到这么多的大陆众生不明真相，也让我感受到救人的紧迫。2007年，正值香港移交十周年期间，台湾很多学员组团到香港参加七一游行，但在中共的指使下，香港政府无任何理由地遣返约500位台湾同修。听到这个消息，我原计划随腰鼓队前往香港，开始犹豫了，怕被遣返，怕上媒体，怕被公司老板、同事知道了怎么看我，一下子怕很多的事。想起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走出死关》一文中提到，怕心会使人干错事，怕心也会使人失掉机缘，怕心是人走向神的死关。是啊，我在大法中重生，比起大陆同修的磨难，这点事算什么呢？依照原定计划出发吧。随之而来的是亲情观的考验。先生对于我参加大法活动一向不会阻拦，但就在我要出门前一刻，他希望我不要去。我以坚定的语气告诉先生，腰鼓队的队伍已经排定，我不会有事的，去就回来。他不再说话。我背起我的腰鼓，坚定地走出家门。我知道我过了这次的亲情关。到了中正机场，没想到风雨大作，全部的航班都无法准时起飞，有的甚至停飞。我的航班飞行中几次颠簸，机上的乘客频频尖叫。就在我不断发正念中，抵达了香港机场，也在师父的保护下安全通关。但是我落单了，本应带路的同修还在台湾的机场等飞机起飞呢。我必须赶上最后一班机场接驳公车，才能到香港同修安排的宿舍。我硬着头皮上了公车，车上没有标示站名的指示灯，全听司机喊到站的站名，乘客在按下车铃。我根本听不懂广东话，我找了位置坐下来求师父，接下来怎么办？这时一位年轻的男士拖了两个大行李箱上车，看他站得很辛苦，我挥手示意请他坐在我旁边的位置，于是我们聊起来了。我正发愁听不懂司机的语言，他说跟我在同一站下车，太好了。下车后，他陪我走到同修家的楼下，我问他，你家在哪儿？他才跟我说，他家在前两站，只是为了送我，现在他要再搭车回家。看着他拖着两个大行李箱，在细雨中渐渐离去的背影，我知道是师父一直在弟子身边保护着，谢谢师父。第三部分，与中国古典舞的第一次接触。从小我就喜欢音乐与舞蹈，婚前常常参加舞蹈比赛。得法第三年时，知道新唐人电视台举办中国古典舞大赛，需要推广人员，立刻自我推荐参与推广。当时对新唐人一知半解，更不知道什么是中国古典舞，就这样开始认识中国古典舞与媒体。台湾重视升学，学艺术的环境并不好，很多人学舞蹈是作为才艺学习而已，对学生要求也不高，要找出在中国古典舞投入的老师或学生就更难了。当时白天要上班，只能利用晚上或假日拜访各个才艺班。正想着用什么理由请假时，就读小学的女儿得了所谓的肠病毒，发高烧，我刚好可以请假在家陪女儿，于是跟女儿说，妈妈要去做很神圣的事情，你可以打起精神跟妈妈一起去找有缘人吗？从小就教女儿学法练功，相信她明白的一面知道，于是她乖巧地跟着我到处拜访学校。我体悟到是师父看到弟子想要救人的心，加持我们。 女儿不像发高烧的孩子一样昏睡，而是帮着我发传单。就这样，选手找到了，女儿也退烧了。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位才艺班的老师，我去拜访他时，他说，他的学生参加了第一届的比赛，之后到中国大陆演出时受到阻碍，问我为什么会这样。我当时想，师父要我们做的是最正的事，不容许干扰。我的这一念，正念如山。我对他说，我并不清楚中国大陆为何惧怕一个艺术赛事，不过我知道中共是集权政府，就算没有去，也不必觉得遗憾。为纯善纯美的艺术努力，是我们想要做的。没想到他立刻改变前几分钟的态度，表示他在美国看过神韵的演出，非常认同神韵的宗旨，很愿意帮我们推广中国古典舞，并立刻交代才艺班的同仁代为宣传这个赛事。这让我体验到师父在《红银二师徒恩》中说的，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谢谢师父。第四部分，有序安排的誓约。因为推广了中国古典舞大赛，对神韵有了更多的认识，第一次带着全家一起观看神韵。当时两个小孩还是小学的年纪，回程车上问儿子喜欢哪个节目，本以为小朋友喜欢的多是小和尚或西游记的舞剧，没想到儿子竟然跟我说，妈妈，我喜欢的是有一个节目，就是演好人遇到危难时，遇到坏人欺负时，天上的神会来救他，坏人愿意变好，我也会原谅他。我永远无法忘记儿子在说这句话时纯真的模样，他的脸上散发着光芒。没想到一场演出能让他释放掉曾被霸凌的恐惧，能让小朋友悟出这么深的道理，这让我更明白神韵演出救人的意义。此时，新竹神韵推广团队慢慢成型，并井然有序，我也加入了推广团队，从路边发传单到担任主讲。初担任主讲时，从按照同修提供的素材备稿开始，到自己制作投影片及写讲稿。过程中失败的挫折感使我想放弃，但是想到师父相关的讲法，神韵救人的力度。师父在各地讲法久，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大家看到了啊，神韵艺术团演出中每一场最少几百人，普遍的都是1000多人，甚至有2000人、3000人的，多时5000多人一场，就看剧场大小。可是看完神韵的人呢，90%以上对大法的态度都变了，对邪恶有了明确认识，人已经完全是正面的了。对啊，我怎能退缩呢？就这样，我过了一关又一关，每做一场演说，就会更深入地了解神韵舞剧中所呈现的传统文化的内涵。我常常制作讲稿投影片，直到天亮才上床休息，第二天仍照常上班，内心充满着正能量，一点也不累。有时回想，这是我在兑现誓约吧。我从小就喜欢诗词，同学下课时看漫画，我却读唐诗宋词，长大自学舞蹈，自我推荐推广中国古典舞大赛，进而加入神韵推广。原来所有的安排都是有序的。第五部分，我的家人成为了我的同修。我先生一直是法轮功之友，支持我参加大法的任何活动，但总是无法踏进修炼之门。就在前年， 发现他身体越来越不好，观察下来感觉是心脏问题，也许是我的念不正，有想求的心，希望他能得法，使身体健康。而我先生自己认为只是工作累，对学法练功不感兴趣，直到下肢水肿，无法躺下来睡觉。体检报告出来说有心肌梗塞的现象，而且已心脏衰竭，胸腔积水了，需马上住院。可是再隔一周就有我主讲的茶会，怎么办？我意识到这是干扰，立即发正念清除。我打电话与协调人交流我的状况，也告知我会如期参加茶会主讲，请协调人正念支持。先生回医院再做一次检查，因为心脏底部血栓过大，开刀反而有生命危险。疫情下没有空的病房，只能在家中服药，等血栓散了再住院治疗。就这样，我得以完成这一场茶会的主讲。谢谢师父让我有救人的机会。原本认为主讲是个苦差事，现在分外珍惜。在等待医院安排住院期间，我不断地向先生弘法。以前我总认为缘分未到，并未积极邀他一起学法练功。这次他终于愿意认真地学法练功，谢谢师父没有放弃他。即使他身体虚弱的程度只能维持片刻学法练功，但在等待就医期间使他平安地度过。手术后的疼痛与不便使先生的性情与以前截然不同，我的心性每每被挑战。有一天学到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讲的这一段法：你们都能够在强烈的语言冲击下心态平稳，根本就不动心，你看看还有没有这样的因素存在了。我想我应该做好妻子的角色，为何要动心呢？之前我的个性强势跋扈，先生始终包容，也许以前没有做好的，现在让我有机会做好。当时正好要办9天班，我试探地问他要不要去，没想到他一口答应。因为术后的关系，他会不断地咳嗽排痰，但在学习班上他一点也没咳嗽，精神不错地坚持到结束。就这样他上完9天班。先生恢复的速度使医生很惊讶，我知道这些都是师父的加持。他现在每天晚上自动学法练功，还提醒我练功，看着他渐渐好转，走入大法。谢谢师父。结语：我理解到修炼过程所出现的考验，事事能以正念看待，时时能在善与恶的较量中摆放好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修炼人。不要忘了我们的生命就是为了修炼救人而来的。层次有限，如有不足敬请同修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